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请您收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官方宣传强调缓中仍有强劲。中国经济增长破七以来，围绕今年增长率 0.1 个百分点做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预测，坚持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为 6.6% 左右，而全年 6.7% 左右。中国首富房地产大亨王健林警告中国房市已经失控，他在接受美国 CNN 的一个专访中称，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世上最大的泡沫，这是对本已步履艰难的中国经济提出最新的警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台湾友邦交国家中至少有7个国家的代表要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呼吁接受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联署信函。韩国最大的海上运输公司韩进海运陷入资金困境，濒临破产。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今天宣布愿意出资购买韩进海运在全世界主要在亚洲但也在美国欧洲的所有码头设施，但不考虑购买韩进拥有的运输船只。荷兰主导的调查发现，马来西亚马航17班机遭一枚从俄罗斯运出的导弹击落以后，马来亚首相今天承诺将针对击落这架客机的人采取坚定的行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都访问越南，在河内不期而遇，他们分别与越南领导人会谈，涉及南海争议，各自如何表态引起关注。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次节目的主持人林兰。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主持，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官方宣传强调缓中仍有强劲。中国经济增长破七以来，围绕今年增长率 0.1 个百分点做文章。中国社科院发表预测，坚持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为 6.6% 左右，而全年应当在 6.7% 左右。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预告，预计中国四季度经济增长在 6.6% 左右，消费物价指数上涨 2.1% 左右，全年国民经济收入预期增长 6.7% 左右，而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在 2% 左右。中国社科院的预测解释，四季度宏观经济走势将受去产能、去泡沫的清理债务等因素影响，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增速存在回落的压力，房地产市场结构性矛盾加重，宏观政策操作难度加大，经济增长仍有下行的压力，许多因素导致第四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 GDP 同比均增长 6.7%。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说，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速可能微幅下移，但仍属于平稳运行的范畴，应当在保证国内需求基本平稳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化解经济中潜藏的风险，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的区间。报道说，亚洲开发银行前天在北京发布最新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估从 6.5% 上调至 6.6%， 明年预估从 6.3% 也上调到了 6.4%， 比较今年3月份的预测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中国首富房地产大亨王健林警告中国房市已经失控，他在星期三接受美国 CNN 的一个专访中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史上最大的泡沫，这是对本已经步履艰难的中国经济提出的最新警告。今天本台记者林兰的进一步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跨足地产和娱乐业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专访中说，中国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但小城市房价却在下跌，巨大的新房库存难以销售。他表示，看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政府已经推出各种措施，如限购、限贷等等，但通通无效。房地产业占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在经历去年股市大起大落之后，泡沫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汇。受房地产、制造业及债务问题的影响，中国2015年经济 GDP 增长 6.9%， 创下25年来的最低水平。国际清算银行9月份警告中国债务风险有爆炸的危险，但旗下集团在大陆拥有超过200家购物中心和豪华酒店的王健林表示，他并不担心经济硬着陆，指经济尚未触底。他说，如果我们去杠杆的速度过快，可能对经济承压更甚，我们应该等到经济重回反弹，才能逐渐减少杠杆和债务。受房地产收益下降的影响，中国房地产业的巨擎万达集团已经转向多元化产业，尤其是大规模投资娱乐业和体育。除了万达在2012年斥资26亿美元收购美国 AMC 电视院线，去年1月份以35亿美元收购好莱坞传奇影业公司之后，据周一的一项声明显示，万达集团正在洽谈对好莱坞制作金球奖等大型颁奖节目的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的收购，显示万达集团不断扩大在美国影视界的投资组合。
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中，至少有七个国家的代表要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呼吁接受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联署信函。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最近透过友邦向国际社会强力发声，积极要求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除了在蒙特楼透过友邦发言，要求参加进行中的国际民航组织 ICAO 39届大会之外，今天在纽约更有伯琉等七个国家的官员联袂求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联合国应让台湾参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中央社报道指出，包括伯琉及教廷等七个国家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或官员代表今天求见潘基文，递交一封由14个台湾的友邦联署的信函，内容呼吁秘书长办公室鼓励联合国专门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允许并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相关活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派办公室幕僚长穆莱及2030永续发展议程特别顾问纳瓦洛博士出面接见七国代表，并收下了信函。代表地韩的贝里斯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杨恩事后转述，穆莱的回应很具善意及礼貌，没有拒绝，表示将审视信函的内容之后再做讨论，看看能够如何处理。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任内也曾积极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曾在2007年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但信函被直接退件。今年民进党再度执政，台湾继续围请友邦在联大发言，又递交联署函，这次会有什么不同，颇受瞩目。台湾代表团目前正在蒙特楼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民航组织。根据当地渥太华公民报的报道，最近中国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发给联合国各会员国一封信函，信中直接表明台湾政局今年出现重大变化，民进党执政之后没有放弃其台湾独立党纲，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因此中国不同意台湾参与第39届 ICAO 大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意了国防部长卡特的建议，采取增加伊拉克部署人员的行动。白宫表示将增派600名军人前往伊拉克，美国军队在可能进攻伊拉克的莫苏尔行动之前派遣人员加强当地的军事部署。莫苏尔目前是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占据的城市。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法语组消息指出，包括本次增派的615名美国军事顾问，美国在伊拉克部署人员达到5000人。美国白宫发言人向媒体解释说，奥巴马总统同意了国防部长卡特的建议，采取此项行动。美国五角大楼也指出，这些人员的任务是在这场决定性战役中负责情报工作以及协助帮忙伊拉克部队及库尔德的自由斗士军。 这项加强部署也是回应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要求。美国表示，这些部队的任务一旦完成，不会继续留在当地。伊拉克的摩苏尔市两年来一直被恐怖团体伊斯兰国组织占据，这也是当地军人想要借着联军的援助重新夺回的城市。即使在奥巴马前几天承认说进攻夺城行动可能迅速展开，但是美国军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日期。打败恐怖分子的胜利可以替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加分，对于民主党的总统竞选造势活动也将是一个好消息。美国于2003年3月20日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陷入战争泥沼长达将近十年，国力也因此锐减。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12月14日宣布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数撤离。
韩国最大的海上运输公司韩进海运陷入资金困境，濒临破产。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今天宣布愿意出资购买韩进海运在全世界主要是在亚洲但也是在美国、欧洲的所有码头设施，但不考虑购买韩进拥有的运输船只。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报道，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负责人在国内一家官方媒体透露，只要韩进愿意，中国远洋航运可以购买韩进的港口码头设施，但该负责人说中国远洋没有任何意图购买韩进的运输海船。韩进在全球拥有13座海港码头设施，主要分布在亚洲，但在美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也有码头设施。韩进在被银行拒绝融资解决多达47亿9000万欧元的债务压力以后，被迫置于司法安置破产状态。世界经济放缓导致全球海运超能严重，世界多家海运公司都陷入了困境。韩进海运列世界第七大海运公司，如果宣告破产，这将是世界最大的海运公司破产案。如果中国海洋能够购买韩国韩进的海运码头港口，中国远洋将能够把港口码头触角伸长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国远洋是世界亚洲最大的海洋运输公司。专家认为，中国远洋购得韩进港口设施将重新改写中国远洋的航行线与版图。不过专家也认为，中国远洋进购韩进港口设施比较困难，除了对有其他的对手竞争，也可能有关卡限制。据报道，中国远洋今年8月与希腊海洋运输港口最高管理人比雷埃夫斯公司签约，购买了大部分股份，并且获得经营权至2052年，这是中国远洋第一个国际并购成功。中国江苏扬州可能发生抗议北朝鲜核计划的示威，由于中国官方对媒体信息严密控制，发生在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家乡的示威活动以及在微信微博登录流传微妙令人猜疑。据中国微信微博消息与图片，江泽民老家扬州可能爆发反对北朝鲜的示威，示威者的抗议标语说要绞死金正恩。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内地极少发生反北朝鲜示威活动，但今日网传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老家江苏扬州爆发反北朝鲜的示威。报道说，从网上流传疑似的现场照片显示，一大群示威者在可能是当地党委办公室楼前高举一面红色旗帜，上面写着推翻金家王朝绞死金正恩的字句。报道解释说，由于微博已搜索不到有关的照片，故暂时不能够确实这一次示威的发生日期和地点以及示威者的身份与动机。中国与北朝鲜关系引人关注，民众对北朝鲜的态度与官方有差别，但由于官方严控媒体信息，而且扬州又是前领导人江泽民的老家，微信以及微博罕见出现疑似消息，引发猜测。曾经是建制派阵营喉舌的晨报在雨伞运动两周年当天刊登评论文章，再次批评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特首梁振英，并第一次点名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需要为促成香港雨伞运动负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爱海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艰难实施的叙利亚停火实质性结束已有十天。随着阿勒颇战事的再度升级，叙利亚政府军在俄军强大炮火配合下再度对已经伤痕累累的阿勒颇不断猛攻。周三，两家位于反叛军占领东部市区的医院被空袭击中之后，旨在推动叙利亚问题外交解决的美俄外交协作也同时面临着考验。周三，美国国务卿克里通过电话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俄罗斯不阻止叙利亚军队在阿勒颇的进攻，美国准备终止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双边合作。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谴责对医院的轰炸犯下战争罪行。据负责管理这两家被炸医院的非政府组织叙利亚美国医学会表示，在周三凌晨先后被空袭和地面炮轰击中的两家医院已经暂停运行，至少两名伤员死亡，三名医护人员受伤。这是该城最大的两家医院，位于东部被反叛军占领地区。国际大赦组织人员戴安娜·萨曼表示，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实施类似轰炸的目的是破坏反叛军占领区内尚在运行的服务设施，以促使居住在该区内的25万市民驱赶出该区。他说，对医院的轰炸让这里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叙利亚美国医学会的沙鲁尔说，对医院的攻击显然是深有筹划的。目前阿勒颇东部仅剩六所医院设施，任何新的攻击就意味着数百人的死亡。他呼吁将目前被困在阿勒颇东区的伤病人员尽快撤出。潘基文周三在联大安理会保护冲突地区医疗设施问题会议上谴责对阿勒颇医院的轰炸是犯下战争罪行，他以比屠宰场更糟来形容阿勒颇目前极度令人失望的人道状况。叙利亚观察组织表示，自9月22日叙利亚军队开始对阿勒颇猛攻以来，至少有165人，其中大多数平民丧生。叙利亚军队曾经向阿勒颇东部居民喊话，要求他们离开反叛军占领区，但是大多数市民担心一旦穿过该城东西交界区，就可能被叙利亚政府军打死而不敢离开。在叙利亚反叛军占领区负责平民保卫的蓝盔兵负责人警告说，在目前服务设施连续遭到摧毁的情况下，阿勒颇东部将因断水断电、缺少粮食给养及医疗设施而坚持不到一个月就将失守。针对叙利亚战事的不断升级，法国外长艾罗周三表示，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在阿勒颇强制停火决议的草案。美国国务院在周三声明中说，如果俄方不阻止叙利亚军队在阿勒颇的攻势，美国即将停止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包括停止双方联合执行中心的工作。此前，双方经过艰难谈判在日内瓦达成的叙利亚停火，于9月19日在联大会议召开期间，以叙利亚军宣布终止停火而告结束。此后，叙利亚政府军在俄军配合下对阿勒颇东部更加猛烈的攻势，显得美国国务卿克里极力推动的外交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化为灰烬。那么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是否真的要完结了呢？俄罗斯一方的回答是并未完结。周三晚上，俄罗斯国防部回应美方的威胁表示，普京总统下令俄方外交部和国防部继续保持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克里自就任以来，一直以促进与俄罗斯谈判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优先，认为俄罗斯这一美国冷战对手有可能在叙利亚、乌克兰及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但是目前叙利亚的局势令其招致国内的批评，认为他被莫斯科所蒙骗。克里在几个月前曾提出有一个针对叙利亚问题的 B 方案，但是外界对这一替代方案的内容毫无知晓。阿勒颇战事的持续升级使得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面临了更多要求强力回应叙利亚问题的呼声，但是目前为止，奥巴马仍然对是否向叙利亚派出部队保持谨慎的态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无一例外，重点关注昨天病逝的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另外，包括法国政府出台的2017年预算受到质疑，就英国脱欧、布鲁塞尔将展开艰巨谈判等消息。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由法国汉学家鲁林教授新出版的关于蒋介石的自传。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周三病逝，享年93岁。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的许多国家首脑，周五将亲自到耶路撒冷参加他的国葬。对此，《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民众向佩雷斯致哀的照片，写到以色列人向中东和平奥斯陆协议的签署者致哀。内页刊登照片，回顾以色列政坛元老佩雷斯近70年的从政历史生涯。佩雷斯曾两度担任以色列总理，还担任过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其中包括在1993年9月13日，当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佩雷斯出现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的仪式上，签署奥斯陆协议，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握手。文章写道，佩雷斯担任以色列总统直至2014年，他一方面主张以色列发展核武，增加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他寻求与阿拉伯世界的和解，而且这一直是他的追求。费加罗报写道，佩雷斯在1994年因参与斡旋设计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奥斯陆协议，与当时以色列总理拉宾、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奥斯陆协议没有实现。解放报头版刊登佩雷斯头像特写，内页用七版重要篇幅回顾佩雷斯的政治历史，写道，佩雷斯去世，以色列失去了重要的政治人物。佩雷斯，他是和平使者还是好战者？评论写道，虽然佩雷斯擅长暗箱操作，虽然他爱追逐权力，但是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是佩雷斯和平推手的形象。另外，《人道报》头版刊登内塔尼亚胡和佩雷斯的照片，题目是《奥斯陆协议后，巴以和平进程被一再推迟》。评论写道，佩雷斯的去世重新让人们关注成立巴勒斯坦国议题，那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呢？另外，法国财政部推出2017年政府预算，估计经济增长率为 1.5%， 而赤字为 2.7%。 费加罗写道，法国新的财政预算受到广泛批评，包括财政监督机构财政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达到的目标，就是法国不可能实现总统奥朗德预算赤字削减的计划。而法国财政部长萨班解释道，在野党反对政府削减税收的提议，如果他们赢得2017年总统大选，这将是对法国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会破坏当前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经济回声报就此头版刊登文章，评论到法国政府在税收、政府财政支出、赤字等方面受到猛烈的批评，这些都是奥朗德政府的包袱，奥朗德政府失去了有效改革的时机。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由法国汉学家鲁林刚刚出版的一部关于蒋介石的自传，这本题为《蒋介石、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对手》，这本自传写道，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比毛泽东早一年。这部书通过回顾这位被称为中国独裁者的经历，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Rich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9月13日晚，北京官媒突然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天召开临时会议，确认2013年辽宁省人大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代表拉票贿选，523名省人大代表受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辽宁贿选案的分析评论。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与此前被严肃查处的衡阳破坏选举案、南充拉票贿选案相比，辽宁拉票贿选案不仅同样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这次对贿选的公开依法追究，让如此重大的丑闻大白于天下，还是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失去代表资格，常委会无法召开会议履行职责。可想而知，体制动这样的手术是很痛，也需要使出很大力气的一件事。香港东方日报泉州观察的评论说，一些代表候选人利用资本操纵选举，明目张胆拉票贿选，一些人大代表目无法纪，把收受代表候选人钱财视为潜规则，一些人大官员和工作人员知法犯法，为代表候选人拉票穿针引线，金钱成为通向人大之门的敲门砖，一帮腐败官员和非法商人窃据了人大代表的席位。按照中共的体制，每逢换届选举，省市县都要组织以一把手挂帅，各有关职能部门参与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选举过程能够公平公正进行，而且中央还派出中组部、中纪委官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赴现场进行监督考核，防止营私舞弊。而今次辽宁贿选，所有的监督链条都失控，所有的考核环节都名存实亡。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纪检部门已先后揭发了湖南衡阳人大和四川南充党代会两宗贿选案，涉案人员分别都有四五百人，衡阳贿选的涉案金额高达1.1亿元人民币，这还只是市一级人大的贿选。最新公布的辽宁贿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起被查处的省级人大大范围贿选案，官方没有公布涉案金额，但其数目必定触目惊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会议上措辞严厉，斥责辽宁拉票贿选案触碰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问题是，舆论多认为发生在辽宁省人大的贿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在省市以外，县乡一级的贿选情况早年就比较普遍，就在这十年来，贿选有越演越烈、向上蔓延之势。香港新报署名阮继红的评论说，人大代表选举舞弊跟全国的贪污风气是一致的，中共高级官员选举也有舞弊，军队高级将领升迁也要贿赂，人大代表不可能独善其身。人大代表在决策上是橡皮图章，但在名誉地位上则高人一筹，政府官员对他们也要微知三分，但更多的是奉承讨好，因为这些企业家是投资者，是纳税大户，官员并非以代表称呼他们，而是叫他们老板。湖南贿选案透露，当选代表每人大概花了20万元，辽宁案的全国人大代表花钱自然要更多。香港新闻日报署名纪晓华的评论说，这宗丑闻凸显了人大制度的弊端，内地五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县级乡级采取直接选举，其他则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级人大代表及间接选举，但整个选举激进黑箱作业，很多老百姓一辈子没有见过选票，更不知道为何被代表。贿选的45名全国人代大多数是辽宁富豪和国企高管，资本与权力结合，明目张胆操纵选举。事实上，全国人大已成中国富翁俱乐部。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全国人大70名最富有代表2011年的财富净值超过美国国会全部535名议员、美国总统及其内阁成员、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财富净值的总和。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官方强调缓中仍有强劲。中国首富房地产大亨王健林警告中国房市已经失控。联大期间，七个台湾邦交国递交呼吁台湾入联联署信函。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600军人，加强当地军事部署。中国远洋有意出资购买濒临破产的韩进海运在全球港口的码头设施。美国怀疑中国还有其他公司和银行违反联合国禁令与北朝鲜违法贸易。英法和中国今天正式签订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江苏扬州可能发生抗议北朝鲜核电计划示威，媒体报道消息被迅速删除。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到访越南，南海议题引发关注。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新社发自北京报道说，中国首富王健林周三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出现历史上最大的泡沫，而且发展趋势正在失控。这是对巨大却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提出的最新警告。法新社说，跨足地产和娱乐业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指出，中国大城市的房产价格续涨，但小城市却在叠价，巨大新房库存难以销售。旗下集团在中国育有超过200家的购物中心、购物商城和豪华酒店的王健林告诉 CNN Money 美国有线电视台新闻财经频道说，我看不到解决这问题的好办法，政府已推出各种措施，例如限购、限贷，但都没有效果。王健林进一步解释，问题是中国经济尚未触底，如果去杠杆过快可能对经济不利，所以中国不得不等到经济走上反弹的轨道时再逐渐减少杠杆和债务。中国经济增速，债务水平却迅速增加，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斥着大量的资金。据凯投宏观表示，在六月底直接给该行业的贷款高达24万亿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按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的统计，王健林拥有的房地产帝国去年产值高达440亿美元，但大连万达已经在逐步削减其房地产业务。事实上，万达已经将投资目标转向娱乐、体育和旅游产业。另外，王健林还在美国疯狂购物。的确，在经历了去年股市巨跌风暴之后，泡沫一词对中国经济十分敏感。去年让中国政府头疼的市场崩溃还历历在目，现在中国领导人要面对房地产领域带来的同样问题。路透社引述台湾金周刊杂志惊奇老谢开讲专栏称，9月中旬美国 CNBC 频道引述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的最新研究显示，过去一年中国部分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惊人，深圳房价从2015年年初以来更是涨到全球第二高，仅次于全球科技重镇旧金山硅谷的圣荷西。更可怕的是 A 股上半年有1305家公司投资房地产，这种房市活络经济却呈现衰弱的怪异现象是中国经济的潜在隐忧。针对这个现象，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荣也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内房疯涨，市场麻木，恐风暴前夕》。该评论指出，中国房价所得比70倍了。一个人生活了一辈子，70年不吃不喝，只能买一套房。那么这样还能够让人活下去？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走到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后果岂不是十分严重吗？前述杂志专栏的作者再提到，目前北京政府决策面临两难的问题，保汇或保房价。最后是用房地产上涨圈住外流资金，房地产成了对经济成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但中国势必面临下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产业拖不起昂贵的地产， 最后，高房价地产可能拖垮中国经济，还有贸易部门的价格不断的下跌，金融和地产不断的膨胀，最后体现的是人民币汇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房地产价值的背离。作者总结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的第二号人物李普顿警告，中国企业债务飙升已达 GDP 的 145% 倍，中国企业债台高筑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断层线。这一轮中国房市大涨又把中国式的泡沫吹得更大，最后这个泡沫如何化解，不但是北京政府最严厉的挑战，恐怕也是全球的经济大事。以上是夏蓉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日前传出台湾总统蔡英文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作为领袖代表出席11月20号立马的 APEC， 就是亚洲经合组织会议的消息，但是之后又有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APEC 其实已经否决了宋楚瑜这样的人选，那其实也就是中共否决了。那么蔡英文上台后一直不肯宣布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陷于紧绷。日前由于大陆到台湾的观光客团大减，引起台湾观光业者不满，已经是上街示威，有些人干脆举牌抗议蔡英文不说九二共识，导致民生经济发生困难。那么本次的 APEC 会议，两岸的领导人究竟会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是否就此陷入两岸冰冷期呢？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来做点评。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刘教授，蔡英文政府首先是宣布田宏茂当这个海基会董事长，那看来中国也接受了，那么为什么这个 APEC 派宋楚瑜这个好像就受到阻扰呢？
我觉得两岸之间呢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啊，就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你蔡英文要接受九二共识，而且九二共识你没有九二共识前呢，他觉得你不管是找谁做海基会或者找谁做 APEC 的代表，其实都是在玩这个障眼法。
嗯
啊，那比如说你这个这是自己他说重要的是你九二共识，那可是从蔡英文角度来讲呢，其实不管是田宏茂先生也好，是宋楚瑜也好，也就是说以现在蔡政府要打出两岸关系的牌啊，我想这就是几个他手中唯一能够打出来的牌，也就是像宋先生有这样的经验，那么也跟习近平先生有见过面，所以蔡英文希望用这个方法呢能够重建两岸之间的管道。但是你说是不是一定建不成或一定去不了或什么，我觉得中间可能还有一点点变数。
嗯，那么为什么中国好像这一次不给宋楚瑜面子呢？以前宋楚瑜他的新党不是在整个台湾都反对参加中国天安门九三阅兵时，新党还派出了一个秦金生出席吗？也大量的释出善意啊，为什么中国这次不给宋楚瑜面子呢？
对，这是就亲民党来讲的话呢，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就是你是局营的嘛，那局营的你怎么投靠到绿营去啊？对他们来讲就是橘子变绿了嘛，橘子变绿了，就是虽然宋楚瑜你的关系是不错，可是你现在呢，他们一开始的讲法就是你不是就帮着蔡英文做说客嘛，你没有去说服蔡英文要接受九二共识，你反而去投靠他那边去，所以这对中共来讲呢，他觉得这个当然很难接受。可是呢最近有一些事情呢又看得出来呢，比如像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林正义呢到美国去访问呢，在美国发表演讲的时候也提醒中共啊，或者说是一些外交官注意，说哎，蔡英文政府已经在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做了一些让步。比如说陈水扁政府以前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呢，他们官方的说法称这个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啊，那现在呢蔡英文称中国大陆呢就叫大陆啊，也不是讲中方怎么样，而是说陆方怎么怎么样，所以林正义是用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哎，你看可见蔡英文是有这个善意啊。可是就我们从比较公正的讲法来讲呢，就民进 进党他的一个，就是如果蔡英文现在忽然变成他接受九二共识了，他党内必然大乱，他的整个党的一些基础可能也就没法维持。所以他现在一直要努力的找的就是一个没有九二共识四个字的九二共识啊，比如说遵守宪法，就是一中各表，这宪法是不是一个中国呢？那这是不是可以变成九二共识一个替代的一个做法呢？或者九二精神、九二史实，他们一直在做。其实就是蔡英文讲说，我很努力在做，但是我内部压力很大，你要给我时间，我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就大陆讲法说呢，你这个全部都在骗人啊！你一讲四个字，就是大陆有他的坚持，可是他也必须晓得台湾蔡英文政府他有他内部的压力。所以现在问题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是，可是如果大陆也发现，假如蔡英文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的提法，那你中国大陆这几年跟台湾就完全没有来往了吗？或者你这样会不会反而把台湾逼得狗急跳墙呢？是不是反而把自己一点的善意说没有了呢？所以我想中国也在讲，我如果这些压力都没办法逼着台湾让步的话，那么从冷和平，现在是当不同的冷战，是冷和，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种两而斗而不破的一个方法，让维持这个交往，也给台湾一些空间，但是也不能让独派的人太过得意啊。所以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也许说不定比如说宋楚瑜他还是有机会到立马去，因为那到底是秘鲁方面的举办 APEC， 不是在中国举办。可是呢，宋楚瑜要跟习近平单独见面去讲话了什么的，我看是没有机会。我想也许最后的方法是让他去，但是我不会跟你这个宋习会不会再发生，是一种参加，但是一种非常最低的程度的参加。我觉得这比较有可能了，就是所谓的斗而不破。如果真的破的话，你明晓得蔡英文做不到，你一直逼他，他真的做不到，那怎么办啊？现在大家都要找一个方法，在中间找一个妥协的方法，一个含糊的字眼，大家都能够下台，然后让两岸关系可以持续进行下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当务之急。
你刚刚提到这个林郑义啊，他是蓝的还是绿的色彩？
林郑义应该算是比较浅色的，他以前上一次
浅绿、
他是国民党出身，应该是浅绿，或者是最早的应该是浅蓝，然后变到浅绿。因为上一次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呢，他就是担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啊。那这一次呢，他是以中研院研究员的这种身份呢，然后被邀请进去参做陆委会的副主委啊。所以他等于因为他学界的关系，所以跟这就是在国外，所以他上在这个大 Brookings 嘛那里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外交官也参加了这个演讲会。也就是那是一个两岸在海外很，我觉得很自然也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那他把这个信息传过去，那么看看中国大陆那边，我想中国大陆也必须要做调整。而且这几次呢，你会发现在台湾有这个独派的大佬出来去骂蔡英文，或者骂林权内阁，他们觉得说民进党执政了，你台独怎么还走得这么慢？可是你看这样的一做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让美国人晓得，或者中国大陆晓得，我蔡英文后面是有压力的。那你如果真的把我逼急了，那我那个内部的声律的摆不平，说不定就狗急跳墙了。所以我觉得声律的出来骂一骂，说不定会让中国觉得说，哎，这个中间是不是我们也要调整一下政策？那我觉得大家还在重新思考、重新摆位置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到底我讲的是不是对，那就看立马的这个 APEC 的会议，到底宋楚瑜去得了去不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后四年两岸关系会怎么走。
所以蔡英文还是应该感谢这个独派的大佬跳出来骂人了啊。
就这来讲，对多少有这样有点帮助。
对对，那您刚才里面讲到，林郑义说提这个中方、陆方这个差别，这个中方又怎么样？提陆方又代表什么？
对，因为过去台独的讲法呢，就他们而且讲的中国大陆一定讲中国啊，统派的讲法呢，我们一定讲说去大陆。所以在台湾呢，你由他用的这个名词，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政治的属性，是吧？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大了解，就是独派的人他绝对不会讲这个大陆啊。我因为台湾中国是一边一国嘛，一边一国，那么也许比较中性一点会讲中国大陆。
所以他如果讲大陆的话，就表示说把台湾怎么讲，
我们
变成一个省了。都是一个中国，
就是我们现在官方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是一个中国嘛，他们也是一个中国。那我们的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但是一个中国里面两个地区嘛，两个地区嘛。那我们这个台湾、台孟、金马一个地区嘛，大陆地区嘛。所以官方的说法就是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嘛。那所以现在蔡英文政府呢，他现在用的字就是陆方。 陆方不是讲中方，所以表示，所以这就林正英提醒大陆人说，哎，你要注意，我们都讲陆方，这个是一个善意的表现。但是如果说大陆一直钻在他的牛角尖里面的话呢，他就看不到这个善意的表现。所以林正英提醒他们，所以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这应该可以让大陆听进去一点，就是在蔡英文有内部压力的情况下，现在找一个，就是你就不要有九二共识四个字，在大陆就是变成一个魔杖，变成通关密语，就你一定要有这四个字。那结果他卡在这四个字里面，那如果说今天他跳出来不要卡在四个字里面，而抓住这个精神，那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觉得这个是两岸的政治人物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因为事实已经是这样子了，你改不了了。当大家都改不了的时候，就底线没有办法有重叠的时候，那势必要中间找个含糊的字眼来妥协。我觉得慢慢的会有一个新的模式会出现，然后逐渐取代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因为像林正英还特别讲说九二两个字没有变嘛，那九二就是1992年一中各表的那个共识嘛，所以九二两个字没有变嘛，这个是不是也足以就他们很努力的想着方面找空间？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值得我们值得去注意。
那么会不会像那先前田宏茂他有一点那个取巧，他说他不讲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他说就是那四个字。那么蔡英文可不可以说我同意那四个字就好了，就不出那九二共识？
田宏茂先生呢，他也是谦谦君子啊，就外交部长出身嘛，就是一般来讲是以为他是李登辉那一派，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比较同意一些媒体的讲法，就是他不特别绿也不特别蓝啊，但是呢就是两岸关系的大气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田宏茂是发挥不了工作的。因为他是手套嘛，就是两岸关系呢，陆委会是手，海地会是手套嘛，那手套出来，手套是奉行手的指示，那手套走得太快，人家在大陆就会讲你终究是手套嘛，你讲的话不代表你后面手讲的话嘛。所以我觉得田宏茂在这个上面发挥的功能，其实目前为止两岸没有改善的话，田宏茂的功能是不大的，不大的。但是宋楚瑜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假如大陆对宋楚瑜枪也打了回票的话，那现在到底是谁要出来处理两岸关系？其实我们在台湾再更精致一点来讲的话，是外省人去做呢，还是本省人去做？
对，
那你说宋楚瑜是外省人嘛？外省人去做，那当然有一些本省人就讲说，宋楚瑜现在反正让外省人去做嘛，他处理这事情也许比较好处理，本省人去做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啊。那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宋楚瑜的话呢，就是说你辩解嘛，你本来是橘的嘛，你干嘛投靠绿的呢？你那么喜欢做官吗？就用个人的好恶又去毁坏，就是否定了两岸关系一点可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做的就是，你不要把个人对宋楚瑜先生的好恶把它加进来，你就是看他内部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习近平有习近平压力，蔡英文蔡英文的压力，那中间怎么找到一个点？因为你总不能四年就叫耗子嘛，那斗而不破的冷和的情况下，在被给定了这样大环境之下呢，我们怎么中间走？我觉得秘鲁的这个 APEC 的会议呢，能不能去得成，真的算变成一个新的什么模式，这是很可以看。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那真的是两岸关系就打到谷底了，就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把台湾逼得铤而走险，我想也不是北京所想要看到的。人家也不希望台湾真的走向台独，或者说真的是两岸发生兵戎相见，我想北京也不愿意，没有人愿意见到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在中间找个方法的圆过来，这个就到11月看大家外交怎么努力了。
那以前呢，在阿贝克还可以举行这个联湖会、消息会，现在看着、两方的代表根本就是不可能呢，会不会北京这一次根本就不要你台湾派代表去阿贝克呢？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岸关系真的就坏到底了。坏到底可能就破了。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斗而不破的情况下，那是会让你参加，但是不会跟你有双边会谈。然后再看看你后面的做法。其实当然也有人在等说，因为 APEC 是11月嘛，那中间10月10号这个双十节国庆的时候呢，蔡英文还有一次讲话的机会。所以520没有讲的话，但是你若想520，你如果希望他双十节去讲九二共识，我看也很难。这还是会想办法释出善意，但是应该会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释出善意？因为我觉得我们看都是台面上的，那台面下的有没有透过什么第 三方或者民共之间有没有管道，有没有渠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无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嗯，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蔡英文想任宋楚瑜担任本次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传说被中国拒绝，两岸该如何面对此次的交手。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风光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一个非常不著名的城堡——阿泽莱里多城堡 （Château Azay-le-Rideau）， 简称为阿泽城堡。它虽然不像西农、布农等的城堡著名，但是目前以介绍其古迹建筑工程的深度旅游而吸引游客。阿泽城堡是众多卢瓦河沿岸的城堡之一，它是位于法国安德尔河与卢瓦河地区的国家级的文物古迹。中古世纪建成的出版的阿泽城堡是于1119年由里多阿泽及菲利普奥古斯丁骑士等人参与建设的，当时是为了保卫图尔自西农道路的安全而建筑的一个有防御功能的城堡。他在1418年被查理七世烧毁，因为当时国王查理七世从西农大道去到阿泽城堡居住时，结果在城堡上面的碉堡军人向国王嘲笑辱骂，于是国王下令斩首了350名士兵，所以直到18世纪，这个城堡村庄一直被称为被烧毁的阿泽城堡。城堡后来在15世纪末被贝尔德洛拥有，他是王室的管家，之后他把城堡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吉勒。目前的城堡花园是19世纪时的主人毕央库尔侯爵大力打造成的，他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园艺公园，他在城堡的南边及西边设置了两条如同明镜般的水源，这是在1950年由法国历史古迹首席建筑师设计开源，设计师开拓了杜甫河的侧边支流，从这条河流可以看到城堡正面的清晰倒影。阿泽城堡是于1875年就被列入历史古迹文物，1888年再度的排名，接着1905年包括其公园在内的侧边建筑物整个都列入的历史古迹文物，1914年8月14日城堡的整个范围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古迹文物建筑。城堡外面的公园面积之大震慑人心，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对这个城堡公园也有所琢磨，他曾经在城堡外面公园午餐过，他形容说阿泽城堡如同一个侧面被朗德河削削雕削过的钻石。目前该城堡正在进行一段一般古代古堡少有的展览活动，目的是把该城堡修复的工程及可谓城堡的内脏等的很少曝光的深层部位以专业导游来向游客们介绍说明。阿泽古堡自2014年底开始了为期八年的修复工程，这项工程首先是把花园重新设计，施工单位依据历史档案中的1855年设计图的园艺设计风格而走，种植了成千上万的金球花，把四周装饰的树木及草坪做了个整体的整形改造模式翻新设计。城堡范围内的雷莫尼耶小岛也被列入了2000 Natura， 也就是欧洲自然保护区计划，借着修建一条新的通道，民众可以进入小岛参观。第二期的工程预计施工日期直到2017年的7月，工程内容有城堡的正面及木梁堡顶等的翻新工程，所有国家的大体工程部分水泥工、
雕石工、雕刻家、屋顶工、木匠等等都找来了，一起投入这项巨大工程的活动。工程当中还包括了极少见的16或17世纪的铅板彩色屋顶冠饰，它将重新展现昔日的光彩，还有令人赞叹的优雅的杆头造型装置。至于城堡的偌大公园，也预定在2019到2022年之间走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修整工程，主要是在建造水中明镜以及它的水流网路。所有这些工程的各阶段都是日期到2017年12月31日举行的一个名叫这是什么工程复兴修后的背后秘辛宝藏展览。借着这个展览显示出修复工程人员卓越的祖传的知识，工程的完工工程的知识，最后国家古迹中心，也就是这些工程的主人，利用一项国家的家具大奖竞赛活动，在整个的计划中重新设计底层的楼家具物品。2016年2月，毕央库尔沙龙，它自19世纪就存在的，依照古档案开始重新规划阿泽城堡，自2019年起将有罗瓦河谷最美丽的艺术品及家具收藏系列。阿泽保管的开馆日期统一由国家古迹建筑中心规定，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搭乘图尔至西农区的区间捷运可以抵达，而且有与古堡同样名称的火车站。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风光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官方强调缓中仍有强劲。中国首富房地产大亨王健林警告中国房市已经失控。联大期间七个与台湾邦交国代表递交呼吁台湾入联联署信函。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600军人加强当地军事部署。中国远洋有意出资购买濒临破产的韩进海运在全球港口码头设施。美国怀疑中国还有其他公司和银行违反联合国禁令与北朝鲜违法贸易。英法两国及中国今天正式签订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协议。江苏扬州可能发生抗议北朝鲜核计划示威，媒体报道消息被迅速删除。一名北朝鲜士兵今天秘密越过两朝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叛逃至韩国。中国各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频繁，公安部罕见发出最高级别的专项通缉令。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到访越南南海议题引发关注。马来西亚许诺追究击落马航170班机的责任者。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林兰共同编辑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由 Doma Duton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Je ne suis pas toujours de mon avis， 言不由衷。本次节目将随着法语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Sans saumon. Le beurre et l'argent du beurre fourni par la crème. Je suis pas toujours de mon avis. lendemain. Ce qu'on peut faire aujourd'hui. L'éternité n'a qu'un temps qui vient de m'échapper. Je suis pas toujours de mon avis.